翻到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三十节到五十六节，在教会福音的815页和816页。使徒们回来聚集在耶稣跟前，把他们所做和所教导的一切都报告给他听。耶稣对他们说，来，你们自己到旷野去休息一下，因为往来的人众多，他们甚至没有时间吃饭。他们就悄悄上了船，到旷野去了。群众看见他们走了，有许多人认出他们，就从各城出来，跑到那里，比他们先到。耶稣一下船，看见一大群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羊群没有牧人一样，就开始教导他们许多事。天晚了，门徒前来对他说，这里是旷野的地方，天已经很晚了，请叫他们散开，好让他们往周围的田舍村庄去，自己买点东西吃。耶稣回答他们，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要我们去买200 银币的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去看看你们有多少饼。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还有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大家分坐在青草地上，他们就一排一排地坐下来，有100的，有50的。耶稣拿起这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谢了，然后把饼擎开，递给门徒摆在群众面前，又把2条鱼分给群众，大家都吃了，并且吃饱了。他们把剩下的零碎捡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人，男人就有5000。事后，耶稣立刻催门徒上船，叫他们先渡到对岸的伯赛大去。等他自己叫众人散开，他离开了他们，就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辛辛苦苦地摇橹，因为风不顺，天快亮的时候，耶稣在海面上向他们走去，想要赶过他们。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非常恐惧。耶稣立刻对他们说，放心吧，是我，不要怕。于是上了船，和他们在一起，风就平静了。门徒心里十分惊奇，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分饼这件事的意义，他们的心还是迟钝。他们渡过了海，就在格勒尼撒靠岸。一下船，众人立刻认出耶稣来，就跑遍了一带地方，把有病的人放在褥子上，听见他们在哪里就抬到哪里。耶稣无论到什么地方，或村庄，或城市，或乡野，众人都把病人放在街上，求耶稣准他们摸衣服的会子，摸着的人都好了。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志豪，我是福音之家的一位弟兄。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马可福音的经文。在讲到的开始，让我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求你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可以专心谦卑地来讲和听你的话。奉主的名求，阿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街上碰到过名人的经历？在一个问答网站上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你在街上遇到过知名度较高的名人吗？有3000多个网友分享了他们的经历，有的人遇到了电影明星，有的人在踢球的时候遇到了足球运动员，还有人见到了国家领导人。大家都兴奋地晒出了当时的街拍、合影，还有要到的签名。如果今天你在街上遇到了耶稣，你会是什么反应呢？你可能会说，那我需要先知道耶稣是谁，还有我能不能认出他。那你认为耶稣是谁呢？我特别采访了我的3个朋友，问问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 第一个朋友叫王信主，他是在英国学习商科的研究生，他最近刚信主了。当我第一次见到他，问他是怎么信主的，他眼睛放光，非常兴奋地跟我分享他信主的经历。对于他来说，耶稣是他生命的救主，是他最好的朋友。第二位朋友叫李木道，他是一个在金融城工作的资深会计师，他和我来过教会几次，也参加了我们 IGG 的生命课程木道友查经班一段时间。在上一次查经的最后，他分享说，耶稣应该只是一个当时医术高明的医生，然后被民间神化罢了。第三位朋友叫张四代，在跟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他都会很自豪地说，我是我们家第四代基督徒。虽然他每周都会和家人去教会，但是也仅此而已。他和他的朋友同事好像没有什么不一样。在他的眼里，他认为耶稣就是一个圣经里的英雄人物，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榜样。当然，以上的人物都是虚构的，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如果现在有人问你，你认为耶稣是谁？你会怎么回答呢？你认为耶稣是谁？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作为基督徒，这关系到我们如何面对耶稣，在他的面前我们会做出怎样的回应，我们愿不愿意持续的悔改，继续相信和寻求他的拯救，盼望他的再来。如果今天你还不会称自己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也非常高兴你在这儿跟我们一起。我想说，认识到耶稣是谁对你来说也同样非常重要。如果他只是一个过去的历史人物，或者是外国的神话传说，那我们完全可以把它放在一边，像翻书一样翻过去。但如果他真的可以救你脱离死亡，赐给你永生的救主，那就需要我们认真的对待了。在今天的分享里，我们会看到耶稣是神，他来实现旧约已经应许的出埃及般的拯救。耶稣是神，他来实现旧约已经应许的出埃及般的拯救。如果你还不清楚出埃及是什么意思，不用担心，我一会儿会更详细的解释。但正是因为他正是这样的神，我们需要真正的认出他的身份，并且积极的寻求他的拯救。那让我们现在来看第一点，耶稣是谁？耶稣是大有能力的人物。耶稣是大有能力，有大能大力的人物。在30到52节的这一段，有耶稣的两个名场面。第一个名场面发生在旷野，我们一起翻开经文。你看30节，使徒们回来跟耶稣报告，耶稣叫他们去旷野休息。33节，群众认出他们上了船就要去旷野，就赶快跑到旷野去，甚至比耶稣和门徒还要先到。34节，耶稣一下船就看见一大群人齐刷刷地看着他。经文说，耶稣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就开始教导他们许多事。这里可以看到，对于耶稣来说，牧养他的子民就是教导他们，这也是他怜悯的方式。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门徒提议散会，这样群众们可以去附近的村庄买点东西吃。然而耶稣却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此时的门徒很不解，因为从38节可以看到，他们当时只有5个饼2条鱼，然而那里的群众众多，44节说光男人就有5000人，加上女人和小孩，数量可能已经上万了。门徒觉得他们喂饱这么多人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他们有点带着不服的语气跟耶稣说，要我们去买200银币的饼给他们吗？要知道，一个银币在当时是一个工人一天的价钱，200个银币对于当时基本上没有收入的门徒来说，可以说是个天文数字。 然而，显然他们低估了在他旁边的这位耶稣。耶稣随后做了什么呢？你看39节，他让大家吩咐大家一排排坐下来，有100的，有50的。41节，他拿着5个饼，2条鱼，望着天，祝谢了，就开始把这些食物分给大家。饼和鱼就这样源源不断地从那个篮子里拿出来，在场的所有的人都吃饱了，剩下的零碎加起来还装满了12个篮子。这也太神奇了吧，耶稣用5个饼2条鱼就喂饱了5000家的人，这是没有人能做到的。然而当时的人都可以来作证，在场的所有人都吃饱了。耶稣真的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物。接下来第二个名场面是发生在海上。再一次，门徒们在海面上好像也遭遇不顺。你看48节，门徒辛辛苦苦地摇橹，因为风不顺。然而不同的是，这次耶稣没有再和他们在船上。47节，耶稣先独自在岸上，等到天快亮的时候，有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再发生了。耶稣在海面上向门徒走过去，想要赶过他们。很有意思的是，耶稣朝门徒那个方向只是走过去，他并不是去找他们，而只是要经过他们而已。他到底要干嘛呢？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个门徒突然看到耶稣在海面上走过来，心里十分恐惧。他喊大家过来，大家快来看，有个人在海上走过来了，是鬼怪吗？门徒都看到了耶稣，心里十分恐惧。50节，耶稣立刻对他们说，放心吧，是我，不要怕。放心吧，是我，不要怕。可能是为了让门徒们可以镇定下来，耶稣上了船，而就在此时风就平静了。这里跟四章的结尾有点像，似乎耶稣还有平静风浪的能力。读到这里，作为读者应该是非常震撼的，耶稣竟然有这样的能力，他可以突破能量守恒定律，从五饼二鱼变出是500个饼、2000个鱼，甚至更多。他可以突破浮力，轻松地在海面上行走，他可以掌控风浪，听让风说停就停。耶稣真的是一个有大能大力的人物。但这到底是谁？什么样的有大能大力的人物可以做到这些事呢？马可透过这两个名场面还希望告诉我们什么呢？再回过头来仔细读经文，52节似乎给了我们一个解密的钥匙，把这两个神迹联系在一起。51节，门徒心里十分惊奇。52节，因为门徒们还不明白分饼这件事的意义，他们的心还是迟钝。马可的意思是，如果门徒们理解了分饼的意义，可能对于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就不会那么惊讶，觉得奇怪了。然而他们的心还是迟钝。为什么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件事跟分饼有关系呢？分饼到底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这和他的身份又有什么关系呢？现在我们一起来看大纲上的第二点。耶稣是谁？耶稣是来实现旧约应许的新出埃及的拯救的神。耶稣是神，他来实现旧约应许的新出埃及的拯救。说到新出埃及，那一定有一个旧出埃及。耶稣奇迹般的提供的食物，还有在海面上行走，应该会让以色列人拉回到他们祖先出埃及的历史当中。 现在让我们坐上时光机，穿越到大约公元前1500年的埃及。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过着被压迫没有自由的日子。然而耶和华神下定决心要拯救他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他施行大能大力，帮助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当我们再回头来看马可福音的经文，会发现作者确实有意地安放了很多出埃及的细节。在第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里，我们看到作者三次重复这个事件发生的地方是在旷野，分别在31节、32节、35节。这也正好呼应了以色列人他们在离开埃及之后在旷野里游走了40年。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没有东西吃，快要饿死，向神发怨言，神便从天上降下来一种叫玛拿的食物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吃饱。同样在这里，耶稣也是在旷野，41节他望着天祝谢了，然后食物就源源不断的供应。可以看到这都是从天上而来的食物。在第二个故事里，耶稣在海面行走的场景也会让人联想到当时在埃及军队的追赶下，正当以色列人在红海边上走投无路的时候，神用强风吹起海水，让海中出现干地，这样他们可以下到海里，走在干地上，穿过红海，终于摆脱了追兵，逃脱了埃及。五十节里还有一个更明显的细节，耶稣对恐惧战惊的门徒说，放心吧，是我，不要怕。这里的是我，其实翻译过来就是我是。而这正是神对自己的称呼，我是。其实这样的细节还有好几个，今天没有时间一个一个讲，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聚会结束的时候可以再来交流。那关键的问题来了，看到这些和以色列人出埃及有关系又说明什么呢？我觉得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耶稣就是那位实现出埃及的同一位神，他从天上赐下食物，行走在海面上显示出他的能力和荣耀，这也特别通过耶稣自己说我是来表现出来。他是耶和华成为人的样子来到我们当中，通过他的教导，他的神迹来彰显他的身份和能力。第二点是耶稣他要来实现新的像出埃及一般的拯救。出埃及是以色列人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拯救，神通过审判埃及将他的子民从奴役中拯救出来，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神通过这次拯救向以色列人彰显了他是怎样的一位神。出埃及这个意象也被很多旧约先知引用，他们预言将来神会实现一个更大的出埃及来拯救他的子民。比如以赛亚书40章，神应许他会在旷野里带来拯救。以西结书34章，神也应许他会立一个牧人来牧养他的子民，并且他应许他要救他们脱离奴役者的手。那这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作为相信耶稣的人，我们也是神拣选的子民，和以色列人活在埃及的奴役之下一样，我们也活在罪的奴役之下。罪就是以自我为中心，而不以神为中心。我们宁愿听自己的话，不愿听神的话。正因为这样，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和谐和破碎，并且我们最终都会面临罪的后果，就是死亡。我们急需得到解救，从这样的奴役中释放出来。而现在就像旧约所预言的一样，耶稣这位救赎主来了，这位好牧人来了，他怜悯他的子民，他要拯救我们脱离罪和这个堕落世界的奴役，带领我们进入新天新地，这是一个新的出埃及的拯救。 他真的来了。耶稣是神，他来实现一个新的出埃及般的拯救。那看到这样的耶稣，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这段经文似乎给了我们两个线索。第一，像单张上写的，我们是要心里迟钝，还是立刻认出他？52节，因为门徒还不明白分饼这件事的意义，他们的心还是迟钝。如果通过分饼这件事，门徒们可以看到耶稣是那位从天上赐下食物来实现新出埃及的拯救的神，他们看到耶稣行走在海上应该不会觉得奇怪恐惧，然而他们还是不明白，心里还是迟钝，就像一块顽固的石头。即使他们还看到了耶稣行的各种神迹，但是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耶稣的身份。然而接着往下看，53节54节，他们渡过了海，就在格尼撒勒靠岸，一下船，众人立刻认出了耶稣，立刻认出了耶稣来。这里的众人跟门徒的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不见得众人都认得耶稣是实现那个新出埃及的神，但是至少在这里可以看出，耶稣的名声早已经在这里传遍了。他们清楚地知道耶稣可以拯救他们脱离疾病。可能他们听过别人描述过的耶稣，或者有的人见过耶稣，以至于耶稣一出现，他们立刻认出了他。马可在这里用这样的对比，给了读者一正一反的两个例子，想要告诉我们，不要心里迟钝，认不出耶稣，而是看到他，就可以立刻认出来。记得2016年，我刚来英国的时候，跟我的朋友去剑桥玩，刚刚从一个商店里面走出来，就看见一个人推着轮椅从我们面前走过。轮椅上的人盖着灰色的毯子，只有头歪着露出来。突然间我灵光闪现，肾上腺素飙升，在我面前的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我激动地跟我朋友说，霍金，霍金，霍金，对对对，就是那个时间简史的霍金。在准备这次讲道的时候，也在反思自己，我见到耶稣的时候也会这样一眼认出来吗？当我一想到他，一听到他的话，一看到关于他的文字，是否也可以兴奋地说，耶稣，耶稣，耶稣，对对对，就是那一个来拯救我们的耶稣。认出了耶稣，然后又怎么样呢？我们看第二点，寻求他的拯救。我们再来看54到56节，格利萨的岸边的这些人认出了耶稣，知道他是一个有医治能力的人。这里用了一系列的动作来描述他们急切的心情。他们跑遍那一带地方，把有病的人放在褥子上，听见耶稣在哪儿，就把病人抬到哪儿。耶稣无论在什么地方，或村庄，或城市，或乡野，他们都把病人放在街上，恳求耶稣允许他们摸他们的衣服的穗子，摸着的人都好了。他们如此的积极，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可以施行医治，所以他们不会放弃任何一次机会来得到拯救。我记得当时在我认出霍金之后，我马上追了上去，在路边我偷偷地拍了一张照片，发了朋友圈。如果我们见到耶稣，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想和耶稣的相遇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街头相遇的场景，你认出他来，然后得到一张合照，一个签名，或者是一个有很多赞的朋友圈。跟耶稣的相遇更像是当你因为洪水被困在地铁隧道里24小时之后， 见到带着探灯的救援人员向你游过来，又或者是你当你遭遇火灾，在奄奄一息之中看到消防员冲入火场。这时你需要的是急切的呼救，因为你知道他可以救你，把你从那个危难之中解救出来。耶稣就是来拯救我们的神，我们应当认出他的身份，急切地寻求他的拯救。耶稣就是来拯救我们的神，我们应当认出他的身份，急切地寻求他的拯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一开始提到的几位朋友，王信主、李木道和张四代。我们当中有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可能像王信主一样，有过刚认识和接受主的那种兴奋和喜悦，我们知道自己是不配的罪人，需要寻找救主耶稣的拯救，我们才可以脱离罪的捆绑，得到新的永活的生命。然而认识寻求主的拯救不是短暂的一瞬间，而是我们需要用一生来寻求和坚持的信念。一年之后，王信主完成了学业，他回到了国内，他顺利地找到了工作，也在一个不错的教会稳定下来。然而他繁忙的工作让他开始花上他所有的时间投入到工作当中，甚至在周末的时候也需要加班。慢慢的，他开始对耶稣的认识开始模糊，提起耶稣不会再像那以前那样兴奋了。对于耶稣的拯救，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心里开始慢慢迟钝。他开始慢慢不读圣经，不愿意跟主祷告，慢慢跟弟兄姐妹的关系脱离，不愿意参加聚会。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作为基督徒清楚地认识并且一直提醒我们耶稣的身份和持续寻求他的拯救是多么的重要。这也是为什么稳定的灵修的读经、参加主日的聚会和弟兄姐妹团契是多么的重要。我们需要不断地被耶稣的救恩所刷新，直到他的再来。也许作为一个家庭作业，下次当你吃饼或者吃鱼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联想到耶稣五饼二鱼的故事，感恩他像出埃及的神一样赐下了食物，他来拯救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奴役，赐给我们自由和生命，以此来提醒和鼓励自己。当然对于我们当中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谢谢你的耐心一直听到这儿。希望今天的这段分享也可以给你一些启发，就像李木道一样，即使他来到教会参加木道友查经班，如果他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就是那位来拯救他的救主，那他的心还是迟钝的，仍然还是在神的国的外面。就像耶稣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呼喊的一样，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现在就是你认识耶稣寻求他拯救的时候。我会这样为李木道祷告，趁着还有时间，求主可以软化他的心，接受他的道，帮助他真的认识他现在还在罪的奴役中，他需要耶稣，就是那位可以拯救他脱离罪进入光明，脱离死亡进入生命的救主。希望他愿意继续参加福音课程，更多的认识你。张四代，我的好朋友，虽然你说你从小就是基督徒，也听过五饼二鱼的故事很多很多遍，但是我希望借着今天的讲道，你也可以重新审视你的信仰。基督徒的身份不是你从家人继承来的遗产，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和神的关系。耶稣固然是一位英雄人物，是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那他更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主， 是我们生命的主。真的祷告，神可以打开你的心，擦亮你的眼睛，让你可以真正的认识他的身份，寻求他的拯救，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这意味着下次你去主日聚会，不再是被动的去参加一个活动，而是来敬拜这位救主，被他的话牧养。这意味着你愿意主动的打开圣经，亲自的来听这位说话的神，和他建立关系，更加明白他的救恩和寻求他的救恩。这也意味着你需要重新审视你跟你的非基督徒的女朋友的关系，考虑长期发展下去是否对你继续的相信救主耶稣是有帮助的。这意味着你跟你的同事会格格不入，因为你不愿意参加公司支持同性恋的活动，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在酒吧里跟他们开一些有色的玩笑。你确实跟你身边的人不一样了，那是因为你现在已经开始活出被救主耶稣拯救的生活。耶稣就是来拯救我们的神，我们应当认出他的身份，急切地寻求他的拯救。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感谢亲爱的天父，你差遣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让我们可以借着他更加的认识你。耶稣就是那位来拯救我们的主，求你赐给我们柔软的心，明亮的眼睛，每天来提醒我们你的救恩，被你的真理所刷新。奉主的名求，阿们。